哥林多后书第七、第八章。翻开圣经到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一节要回去参考第六章，这样我们会更明白这章的内容。第七章的第一节比较适合出现于第六章，我觉得这是章节分段错误的例子之一。本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时，这只是一封要他们直接读的信。在1300年代，学者决定将圣经分章。圣经分章的差别是为了帮助人们查考圣经。我知道在以赛亚书某处，这是一本相当长的书，共有66章。若我说是在第53章某处，你就能够很快地找到它。在西元1600年，他们继续发展，将圣经分了节，从章分成节，那么更容易找到要查考的经节。这是人做的，不是神默示做成的。虽然大致上他们做了非常好的工作，但是我感到在一些地方他们确实分错了，而且是明显的分章错误。我们开始读第七章时，可以回去参考保罗才引述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什么应许呢？保罗在第17节、第18节里，将旧约的经节拼在一起，可是他们没有一句是完全无误的。在第6章的后面部分，记得保罗是没有章节之分的人，所以他常常凭记忆引用圣经。现在让我和你分享一些事。我确实感受到新的翻译所带来的极大利益，使我们能跳离这种章节的束缚，被精确的字眼所约束的限制。圣灵不是章节的灵，而是真理的圣灵。重要的是你从经节中抓取真理，而不是讲究完全正确的用字。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所以保罗借由字自由的引用，自由的翻译将真理带出来。我认为当我们的心中有真理时，这样很好，我们能表达真理，而且不需要担心是否引用正确的字。许多人被此约束，不知道是介系词之内还是之上。我害怕说，因为我不知道是之内还是之上。我们在主日学的教导下长大，常会听到说你说错了，而所犯的一些介系词这类微不足道的错误。我们变得害怕引诱经节，因为我们想完全讲对字眼。但是新的翻译是如此的活用、丰富却前进，帮助我们从必须一模一样的字眼中释放出来，得到真理，这才是最重要的。引完雅各一本是好的翻译，但不是由保罗所写的。保罗不知道任何有关英文雅各译本的翻译，因此保罗自由地引用旧约里的经节。在这里他参考神曾做过的荣耀应许，神说我就收纳你，是第17节的结尾，这是要高兴感谢的。神会接纳我的事实，甚至美国总统也不接纳我。几年前我还在大学的时候，我去福特汽车公司，我想要见亨利福特本人。那时我是这样的年轻人，我到底特律的工厂对一位女孩子说，我想见你的老板。因此他让我见了他的老板，我说我想见亨利福特。那人说，我在这里工作了30年还没见过他， 他不会接见我，可是主会接纳我，这才重要。不单如此，他还说我要做你们的父。许多人有困难连接于天父，因为他们与自身的父亲关系不好，而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当做父亲的在家里拒绝扮演为人父的角色时，人们对天上的父亲有连接的困难。如果你自己与地上的父亲关系不好，你对父亲的形象感受不好，不要因父亲的形象而害怕。若你和你的父亲有好的关系，那么这就像神说的，我要做你们的父，多么的荣耀。不管你有哪一类型的父亲，神所说的对你应该都是有意义的。幸运的，我有个伟大的父亲，因此我更认同神所说的，我要做你们的父。我的父亲是我真正的支持者，也是我的足球迷。比赛台上挤满了人，当我触地的时候，每个人都大叫加油，我能够在他们众人的声音之上听到我爸爸的声音，那是我儿子，所以我对父亲的形象没有问题，并且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我要做你们的父，暗示他对我的爱、奉献、关心、在意。所有父亲会做的事，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荣耀的应许。有这样的应许，他会收纳我们的，我们会做他的儿女，他会做我们的父。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较宽大的本文是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此从拜偶像中分别出来，从不义中分别出来。主说要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们会做他的儿女。因为这些应许让我们真的分别出来，洁净我们从肉体和心智的污秽中分别出来，从我们肉体的污秽、心智的污秽到完全成圣，对神敬畏。我想是星期四晚上我们谈到对神的敬畏，有些人对此有些错误的观念。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听到许多使我怕神的道理，我怕神会伤害我，作为孩子我对神有种害怕，恐怕神将会伤害我。那不是圣经所鼓励对神的敬畏。我对神的敬畏也改变了，现在我害怕我可能会伤害神，我爱他，我感激他的爱，我不想做出任何伤害他的事，这才是对主真正的敬畏。害怕自己可能会伤害他，我确定自己不想伤害他。现在保罗以轻松的方式谈话，保罗听到哥林多里的问题，那里有分裂，所以他拜访了教会，而他的拜访成了一个灾难。没错，那里有分裂，在保罗到访时更是走极端，因此保罗相当沮丧地离开了哥林多，然后他写了封信给他们，由提多代为转交。在他写了那封信之后，他担心可能太过严厉，他担忧他们看到信的反应，因为他对自己所说的是那样的坚定，确实在许多方面斥责他们。因此保罗现在回到先前所写的信，在特罗亚遇见提多，有机会服侍，但是保罗邻里无法安息， 因为他太过担心哥林多人接到信的反应会是怎样。这是真正服侍者的心，你知道有时斥责是必须的，然而你害怕不想伤害到人，所以保罗说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藏在我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因此保罗要求他们收纳他，因为他在他们面前是诚实的。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善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现在保罗告诉我们他的感受，他对他们的爱，并且他何等的关心他们。没有听到他们任何的消息，他送出这封信，不知道他们收到了没。他不知道他们的反应会是如何，他里面真是焦躁不安，外面有征战，不得安息，内心也充满了害怕。直到他遇见提多，提多告诉他哥林多人对他所写的信肯定的反应。所以神安慰善气的人，你若今晚领你善气，神安慰那些善气的人。但是那安慰来自我们的眼光注视在神的身上，将视线从那些困扰我们的事物上转移。我们的问题在于太投入于问题当中，以至于看不到神，问题变得太大，使我们失去了眼光，导致问题大过于神。但是神安慰那些善气之人，我们今晚要将眼光定睛在主的身上。如果你气馁丧气，为情况担忧，转移你的目光定睛在神身上，告诉他你多爱他，发展你和神的关系，你会惊讶事情竟进行得如此的顺利。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有趣的是，我们的心却时常被其他的事物所占满。在圣经学院时，我寻找与我一同服侍的另一半。每当新生入学，我会坐在前排看着他们。到了即将毕业的时候，我从未看到任何吸引我的女孩子。事实上，我们总是说美国有95%的女人很美丽，其余的5%来我们学校。我有些恐慌，毕业后我独自进入世界，但是主继续给我荆棘，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因此我就开始先寻求主了，和主的国。神以一个料想不到的方式成就。有天傍晚我去看场球赛，当时我已经毕业了，出外做一个福音传道者，偶尔回家。我的兄弟那时是球队的一员，以前我们总是一起打球。因此我跑去看他的球赛，当我坐下来的时候，来了一位美丽的女孩。她不想坐在椅凳上，因为灰尘很多，于是我跑过去说，我为你擦去灰尘，留了个位置给你。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她就在那里了。所以保罗说我得安慰，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提多带来了好消息，保罗，人们真的悔改，他们真的爱你。 他们真的感激你对他们的爱和关心，他们为自己允许在哥林多发生的那些悲伤。因此保罗说到提多带来的消息使他的心欢喜。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真是的，我难过好一阵子，直到我听到提多所说的话，我真的难过写了那封信，因为我不知道反应会是如何，一度我何等的懊恼写了这封信，现在我不觉得了，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保罗在这里将悲伤和悔改之间划出界限。虔诚的悲伤导致悔改，世界的悲伤带来死亡。真的悔改会带来改变。我们由圣经里明白，犹大从大祭司那里收了钱背叛耶稣，带钱回来的时候他竟说，哪去，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犹大为他所做的感到抱歉，和许多人一样，我为自己所做的感到抱歉。但是你若感到抱歉还继续做，这只是带来死亡而已。如果你难过而不再做，那就是悔改了。虔诚的悲伤导致悔改。彼得三次否认主，当公鸡啼叫的时候，耶稣看着彼得，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彼得从此不再否认主了，他悔改真的有所改变。悔改确实象征着变化，而虔诚的悲伤导致悔改。我敢说，若你去圣昆丁监狱做问卷调查，你会为你所犯的罪难过吗？或许有比例非常高的囚犯会圈选是的，我为我所做的感到抱歉。但是如果他们完全诚实，下个问题问，你为你所做的或是被抓到感到难过吗？他们大部分的人会选为我被抓到感到难过。当他们出监狱时，他们会再做相同的事，只是他们会试着更聪明些，下次才不会再被抓到。确定你不只是为被发现被抓而悲伤，那是世界的悲伤。虔诚的悲伤带来变化，一个被改变的生命。虔诚的悲伤导致悔改而得救。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于是保罗写信给他们，关于他们属肉体的事，他们竟允许这样的事进入团契。哥林多在此事上是真的悔改。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所以我真是为你的缘故写了这封信，你才会知道我是多么的关心你。故使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以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因为你们对待提多的方式，我很高兴，他是那么的欢喜神在你们生活里的锻炼。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 保罗毫不怀疑地告诉提多，格林多是多么好的教会，有许多多么好的人。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地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保罗从提多得来的报告述说他对报告的反应和回应。提多关心哥林多教会的感受，教会如何因保罗所写的第一封信的结果使错误被纠正。现在我们进入第八章，事实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保罗在每七日的第一日也写信给哥林多，要他们为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奉献的缘故。你记得教会首先在耶路撒冷开始试着以公有的类型生活时，人们变卖他们所有的，拿钱给使徒，使徒照每个人的需要做了分配，他们之间有真正的平等。到了他们钱花光的时候，他们变卖他们的家，他们的财产，需要人在那里，因此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的贫穷。他们基本上是由不相信外邦信徒的犹太人所组成的，他们不信外邦人真能得救，除非他们变成了犹太人。许多法利赛人和信徒都被带进犹太人的习俗，对外邦人有共同的怀疑。作为外邦人使徒的保罗想要带钱到耶路撒冷，到犹太人的信徒那里帮助他们的贫穷，有点像是拆除现在的犹太信徒对外邦信徒的观点。他想若外邦人能慷慨地为犹太人奉献，存在他们之间分裂的墙可能会倒塌，而犹太人获得从外邦人来的帮助，他们向耶路撒冷所表示的爱和尊敬时，就会明白神家中的合一。福音是从耶路撒冷的教会传出去的，所以外邦信徒在某种意义上是欠耶路撒冷教会的债，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使徒出去，结果使外邦人得以领受福音。所以保罗现在用第八章整章讲论他想要这些外邦人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奉献之事，并且鼓励他们给予。首先保罗告诉他们马其顿教会所给予的，马其顿位于希腊之上，属帖撒罗尼迦区域的腓立比区。这些位于希腊之上的教会很穷，然而他们是那么慷慨的奉献，而哥林多教会是个富有的教会，因此保罗鼓励他们以马其顿那里贫穷弟兄为例，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虽然他们自己很穷，却是极端的自由，一般人说贫穷的人通常比富有的人给得多，我相信这是真的。我们观察整个教会好几年，发现最慷慨的人不是最富有的人，而这些贫穷的人似乎又有更多的自由。我们给神的无法以数量来衡量，神不以测量礼物，神以给予者的成本为标准来衡量。你每年赚100万，给神10万作为奉献，这样并没有真的花掉你很多，你还有许多可生活用的。若你每年只赚1万，而你给神1000，这就表示你给的很多，因为你可以用来生活的所剩不多。耶稣和他的门徒站在圣殿里，看着这些富有的人进来，将他们的礼物摆在祭坛，展示他们所有的虚假。耶稣在登山宝训谈到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有一女人走进来丢了个便士， 半分钱，耶稣转向门徒说，这穷寡妇所给的比其余的人还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就给予而言，神是以这种有趣的方式来计算，神以你的花费作为衡量你给予的标准。马其顿教会非常的贫穷，可是他们在奉献上是如此的自由。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所以对于马其顿教会，保罗或许不愿意拿他们的钱，可能会说，哦不，你们需要。他不愿意拿他们的钱，因为他们自己有这需要，还这么奉献。可是他们却恳求保罗要拿他们所奉献的，因为他们要想有份于分享，参与团契。团契这个字被译为共同的事，我们想要和教会有完全的分享，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当然最重要的是将你自己摆上，神比较感兴趣的是你献上自己，而不是你的钱。事实上你若不将自己献上，只给钱的话，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他们首先献上自己，照神的旨意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这是马其顿的贫穷圣徒，他们慷慨的给予。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 CHARIS 这个字是有趣的希腊字，意味着每一件事都很美丽、可爱、荣耀，被翻译为恩惠。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我不是命令你，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保罗使用马其顿教会为例，说他是透过恩典给予的教会，而他现在甚至指出一个更大的典范。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先指出马其顿人给予的例子，然后再给予更引人注目的描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宇宙是他的，所有的都是他的，他丰丰富富的居住在其中。因为你的缘故，他变成贫穷，而借着他的贫穷使你富足。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保罗说我们谈论此事已经好一阵子了，如今就当办成此事。我们曾经说过，因此如今就当办成此事。我们已经谈论此事好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就做吧。现在是停止说话开始行动的时候了，真的是你需要停止祷告开始行动的时候。当摩西引导以色列的子民离开埃及来到红海时，他们在近比哈西路的地方扎营，他们往后看，看到法老带着他的二轮战车和军队前来。摩西扑向主大声的哀求，神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起来往前走。摩西现在不是祷告的时间，是行动的时候。拿起你的杖，向海伸杖，把水分开，行动的时间到了。我们能谈论某件事好长一段时间，但是当时候来到，我们要采取行动。 这是保罗在此时鼓励他们的，你们讲这件事已经讲了很久，现在就执行吧。既有愿做的心，你们乐意去做，所以表现出的行为要先有乐意的心，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是你自动自发。保罗在第九章继续谈奉献的事，实际上整个第九章充满奉献的想法。他说，你的奉献不应该来自压力，不应该受限制，也不应该不情愿。换句话说，如果你发牢骚或是抱怨的话，最好不要给。神不喜欢出怨言的奉献，神喜欢乐意奉献的人。这个字希腊文是 HILARIOUS， 奉献应该是服事里最欢喜的事。如果你不能以喜乐的心情给予，你就不应该给。而当你想给的时候，心里却想去 Bob 餐厅买一份大汉堡和啤酒，因着这样的奉献而无法吃到想要的东西，那么你最好还是去买汉堡和啤酒。神不要你勉强的奉献。不止在金钱方面，就是在各方面都是如此。我给神的应该是一颗乐意的心，一颗爱的心，不勉强给予或是发出怨言。当人开始发牢骚或是抱怨的时候，礼物就完全被糟蹋了。所以先要有乐意的心，那是很好，也被接纳的。神按照你有的收纳你自动自发的心，你不需要奉献你没有的。我原不是要别人清醒你们受累，我不要在你的身上放置重担，乃要均贫，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贫了。这就是保罗在教会里所说的均贫。今日在世界里的教会真的受苦，这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在宣教计划，每年送数千元给各个不同的宣教士团体。这样可能就有均贫，神大大的祝福我们，使我们有责任和那些不向我们大受祝福的教会分享。在肢体里面有个均贫，谁知道呢？或许有一天我们也需要从他们来的帮助。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这是神在旷野中把玛拿送给他们的时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就是均贫。现在保罗要差派一些使者到那里收集奉献。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提多对你们如同我对你们一样的感受，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究竟是谁和提多搭配我不知道，但是提多想回去并带回保罗的另一封信给他们，这位能说善道的弟兄和他一起回去。有些人相信可能是路加，但我们不确定。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送你们所给予的钱，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因此他被挑选带着这个奉献与我们同行，保罗没有独自负责看着这些钱到耶路撒冷，而是由这些与保罗可信任的人带回去。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保罗在钱财方面非常的小心，他明了这是主的钱，由主的子民所给予，他非常小心计算， 以免别人怀疑他会拿主的钱。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要有诚实的会计管理，我认为有一个正确管理金钱的方式，来管理进来的钱和如何分配使用，对教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教会的账本是公开的，如果你想知道你的金钱如何被使用，你能来看账本，你有权知道。若你没奉献，那就不关你的事。有些陌生人想来看账本，我们不向这样的人公开。如果你有奉献，那就和你有关，我们会很高兴将账本让你看的。我们要在人前诚实。因此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实验过，因此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那么给吧，慷慨地向他们表示，向他们证明我说关于你们的事都是真的。你们是善良的人，慷慨的人。保罗差派人到他们那里去收集奉献，以便他要去耶路撒冷时可以带着去。保罗在下一章会继续讲奉献这个想法，在还未到第十章辨明他的使徒身份之前，我要你们再看一遍第七和第八章。它不是圣经里最鼓舞人的章节。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里地方性的议题，然而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基本的原理。因为情况会改变，原理持续，虽然这不是圣经里最鼓舞人的章节，仍然有重要的原理可以习得。坦白说，圣经里还有许多其他领域的默示，可是我不想跳过这一段，因为我们可能跳过一些非常基本的原理。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走人生的路程。天父，帮助我们定睛在目标上，仰望耶稣，使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我们能有耐心向前面的目标直跑。我们能是信实的仆人，以你的心意而行，为你的荣耀而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主丰丰富富的祝福你，和你同在。愿神借耶稣基督他丰富的恩典、慈悲及大爱使你得福，透过圣灵的工作使你坚强，带给你胜利。愿主引领你，并且用你的生命荣耀他。奉耶稣的名。